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2章1节到11节。如果您使用的是教会圣经的话，在新约的第274页。如果有些慕道的朋友翻不到，请旁边的基督徒朋友帮他翻一下。在《腓立比书》2章1到11节，在教会圣经的新约274页。翻到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由弟兄我来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最后一节就是11节，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2章1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求神赐福每一位喜爱并遵循他话语的人。现在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效法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灵命成长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总共是有7个题目，今天看的是第7个题目。那所根据的经文是大家刚刚所读的腓立比书第2章，请大家还是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2章。我读那个后面那半段，就是第5节开始。第5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接下来的是一首所谓的基督之歌，它是讲基督怎么样降生，基督怎么样在地上生活，还有基督怎么升到天上去。第6节开始这样子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抓紧不放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这时候求你把天上的能力恩典浇灌下来，使我们的心向你打开，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我们求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让每一个渴慕神的人，到你面前来寻求真理的人，心里都得到保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还是看一下那段经文哈。从第6节开始，他告诉我们3件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事情。首先，他告诉我们说，基督怎么样来到人间。第6节说，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他是跟神同等，他就是神，为强夺的，他不把这个地位抓紧不放，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讲的是耶稣怎么来到人间，他虚己来到人间。第二，他告诉我们耶稣他在人间的时候，他怎么样在世上生活。第8节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是来到人间了，怎么生活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这个态度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什么呢？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他没有因为死就结束一切。第三个部分就是耶稣怎么样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神将他高升。第九节开始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根据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个礼拜的信息的时候，在神面前得到了一句话跟两句诗，这一句话就是这样说，唯高者能降，上者能下，尊者能卑。耶稣基督他是最尊贵的，但是他降卑到人间来，这是从神面前所得到的一句话，唯高者能降，上者能下，尊者能卑。得到了两句诗这样子说欣然松手任虚浮荣耀随风走，毅然跟从卑舍己十架随主行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放开手那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话，也就是放开手。前面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里面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又要跟随主。所根据的经文是福音书的一个主题，说耶稣对众人说嘛如果有人要跟随我的话要怎么办呢？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是毅然跟从，一方面你是高高兴兴的松开手，让那些虚浮的荣耀随风走，但另一方面我们呢就毅然的跟从，一方面松掉，但一方面抓得很紧，跟从抓得很紧荣耀松开来，依然跟从背舍己十架。耶稣说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背舍己十架随主行。效法基督是神对基督徒的旨意使我们因此而得着所命定的福。神对各位弟兄姐妹有他命定的福，信主是为了你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但是要效法基督才能够得到。使我们因此而得着所命定的福，并为主做生命的见证。当你效法基督的时候，两件事情会发生，神所命定你要得着的福你会得着，另外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不讲话的，但是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人家会因为看到你而信主。这是效法基督所能带来的两个效果。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一讲是总结前面整个的这个系列，我们这系列是有七个题目，所以在讲今天这个主题之前，我想把前面的做一个小结，做一点点的复习。我们灵命成长的七个步骤是哪七个步骤呢？第一个步骤是与神和好，第二个是活在圣灵中，第三是真理的根基，第四是愿主旨意成全，第五是一同成长，也就是信徒的团契。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前面那四项讲的是关于你个人的，你怎么样开始跟发展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从第五开始讲的是团体的，首先是一个团契的生活，信徒的团契一同成长，六奉主差遣，然后七是效法基督，就是今天的主题。那前面那六样在过去几次讲到当中都已经讲过了，我想重点是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首先我们这个系列叫做灵命成长的七个步骤，因为这个灵命这两个字实在是太被误解了，所以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跟大家来重新解释什么叫做灵命，根据圣经的定义什么叫灵命呢？因为灵命它讲的就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你这个人与神的关系，那就是你的灵命。我们常常误解的关于灵命有四种误解。第一个，灵命它不是个人的修养，不是说一个人他的品德很高尚修养很好就是他灵命很好。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可以觉得自己很好，可是这个人他不信主，他虽然品德很高尚修养很好，但是他灵命不好，因为他不信主。第二，灵命不是神学的知识
如果有一个人他很好学不倦，他研究基督教，哎，这个基督教到底是信些什么，我来研究研究，或者说他已经信主了，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去上神学，我去读神学的硕士，读神学的博士，都读出来了，可是他的心却一直是远离神的，他的生活很世俗，那你说这个人灵命好不好？并不好。第三，灵命不是信主的年资，我们常常会误会这一点。我说哎呀，你都信主30年的，你的灵命一定非常的好，跟我们信主多久啊没什么关系，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一个信主很久的人，他可以爱钱不爱主，他也可以平时不读经不祷告不侍奉，对神不冷不热，他虽然信主很久年资很高，但是他灵命并不好，因为他跟主的关系不好。所以你也不能在信主的年资跟灵命之间划等号。那灵命也不是宗教的经验。有一个人说，哎呀，我看到天使了，有一天我做梦的时候梦到耶稣了，有一次我聚会的时候被圣灵击倒在地上，我有很丰富的宗教经验，但是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却跟世俗人一样，非常的势利，非常的现实，做人也很不道德。那你说他的灵命好不好？并不好。所以灵命说到最后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一个人他是不是爱主，是不是信靠神，是不是听从神的话。当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刚才说的那四样都会发生，你个人的品格跟修养会好，你神学的知识会丰富，你信主哈，越信主越久，你的灵命越好，因为你一直保持跟神有个灵命好的状态啊，一个好的关系的状态，然后你会有很丰富的宗教的经验。那这是我们讲的灵命，讲的就是现在的你，目前的你，这时候坐在这里的你，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那这个是灵命。而灵命成长的七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与神和好。嗯，每一个步骤的话我都找了一些关键的经文哈，希望我们讲的是完全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这个关键的经文哈，讲到怎么与神和好，讲的最清楚的是罗马书哈。罗马书3:22-24这样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的话语很清楚，感谢主，一而再再而三听到耶稣基督哈，神把他自己的印，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尊贵尊还是卑都不分的哈。下面一句话，我们既因信称义哈，刚刚讲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整个的过程哈，被神称义，然后跟神和好，都是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这是最根本的。弟兄姐妹，你能够与神和好，成为他的儿女，不是说哎呀，我相信有位造物主的存在，神是很伟大的，我每次祷告他都听，不是因为这样子相信你就被称义，你就跟神和好，你并没有跟神和好，也跟神和好是因为耶稣基督，你信了耶稣，因为耶稣的救赎把我们的罪洗掉了，使我们可以从与神为敌的这个地位变成与神和好。所以因为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哈，不是我们赚来的，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就能够罪得赦免，并且与神建立起爱的关系，这个是起点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活在圣灵中，罗马书8:5-6啊，大家要知道那个罗马书八章开始讲的是这个成圣这件事情哈，就是信主之后怎么样跟神继续而且更加的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活在圣灵中这样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两种人，这两种人都是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就信主的时候，就在你信主的那个时候，那一刹那，圣灵就开始以你的身体为殿，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
你的身体就变成圣灵的殿，他就住在你里面。你若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这边所说的肉体讲的就是老我，我的那个老脾气，我原来的那个人，我那个样子。那我们虽然信主之后啊，主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两个声音，一个比较大的声音呢，就是我的老我在跟我说话，哦，这件事情你应该发脾气，这件事情你应该讲那个人的坏话，这件事情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那个老我还在里面，他还会说话。那另外有个比较小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他会提醒你说啊，你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是一个更好的生活，你会更有平安，更有喜乐，更能够荣耀神。如果你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的话，就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与平安，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前面这两个步骤可以说，第一个步骤是称义，第二个步骤是成圣。第一个步骤是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信主可以与神和好。那第二个就是当你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你心里就下了个决心说，我以后要随从圣灵，要听神的话。有时候我的老我的以前要做的那些事情，我的罪性会在我里面发作起来，但是到了那个关头的时候，我愿意听神的话。所以第二个是成圣，第一个是称义。那第三，你就是第一跟第二个步骤都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就的，你信主只要你一打开心门啊，我愿意信主，你马上就得救了。然后这个活在圣灵中，你一决定说从此以后我要听圣灵的话，你就开始了这个过程。但是这个第三个步骤它是要花时间的，就是真理的根基。信主之后我们花时间来听神的话，也就是读圣经。所根据的经文是这样子，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这些是出自于神的话，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四样事情对你有好处。叫属神的人，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你就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使你能够好好的装备起来做神所要你做的事，就是善事。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会与神沟通，很多人他很会祷告，祷告是什么，就是我向神说话，但是他不会读圣经。那读圣经是什么，就是听神向我说话，因为圣经是神的话。那我问大家一件事情，我向神说话比较重要，还是我听神说话比较重要？你到了神的面前叽里呱啦就是你一个人讲，那神说什么的话我没兴趣，神一讲话你就打瞌睡，那这样子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可是一般人他信主之后就说祷告我会，我什么时候少了什么，有什么危险啊，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很会祷告，但是读圣经的话我就不会。那实际上你跟神讲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我喜欢讲话给你听，但是你讲话跟我听我就讨厌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要在神面前建立起一个习惯来，就是说我愿意听神的话，我用一个谦卑的诚恳的心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这些话语就会照亮我，会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哈，使我一天一天的更加喜爱你的话语。那读圣经就是听神说话，你如果做三样事情，第一个是殷勤读经哈，就是不要懒惰，殷勤的读圣经。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很能读书，读到大学毕业，读到硕士，读到博士，读到博士后，很能读书。你这么会读书，你一定更会读圣经啊！你读了这么高的学位，读了多少书？圣经就是这一本，希望你可以把这一本来回多读几遍啊！殷勤读圣经，按着正义分解圣经啊！这个我们在解释怎么读经的时候讲过很多遍了。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把神的话，把神的意思读出来。你不要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所以你读的时候倒空自己整篇的读下来，不要断章取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并且遵行神的话，
知道就去做，就能使自己的人生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之上，建立在磐石上，有根有基。那希望你在真理上能够做一个有根基的基督徒。第四个步骤就是愿主旨意成全。当你与神和好，顺服圣灵，又开始读神的话语，有真理的根基之后，那有一件事情就会发生了，你开始越来越清楚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遇见你？为什么我会想要来信你？那为什么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你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旨意？然后你就会想要决定一件事，我要不要顺服神的旨意。如果我知道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要不要顺服他？那到了某一个地步，你说，神啊，我以前对你有很多的保留，我现在不保留了，只要你说该怎么做我就去做，我不会说除了以下几点之外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而是说没有以下几点，只要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那这根据的经文是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是好事情啊，慈悲将身体献上，身体就是你整个人了，把我整个人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是你愿意对神无所保留献上自己，遵行他的旨意，然后你将会发现哈，神的旨意是完善的、美好的，而且令人欣喜的。你会说，哎呀，我以前不知道神的旨意这样，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真的是好。你心里会有一种喜乐、高兴的感觉。到了第五点的时候，就讲到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不只是说自己一个人。以弗所书4:15-16，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就是你了，也是我，我们每人是一个节哈，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讲的是我们的团契生活哈，团契也是常常被基督徒所误解的哈，团契不是一个组织啊，也不光是一小群人办一个节目而已。圣经的意思哈，团契就是在主里面互相为肢体过共同的生活哈，就是你愿意跟那些共信一主的弟兄姐妹，所以只有基督徒能团契啊。你真正的按照属灵的意义来讲的话，真正能够跟你团契的是跟你共信一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一同在主里成长，并且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主的教会。一起团契最终的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一同成长。第六，奉主差遣。那上个礼拜我们是看到这段经文所根据的就是马太福音28:18-20。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门徒嘛，门徒哈，就是不但你自己做门徒哈，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了哈，不但你自己跟随主哈，做主的门徒，并且愿意奉主的差遣，说主啊，你派我出去，我愿意奉主的差遣，在所去之处领人做主的门徒。那一旦我们了解这个大使命的内容，一旦了解，你就会啊，原来大使命不光只是劝一个人信耶稣而已，不是他举手决志信主了就完了，而是说做门徒。那我自己也愿意做门徒，我也愿意帮别人做门徒，做门徒。除了你要去之外，还要奉三一真神的名给他们施浸，那另外就是你要把主的话语教导他们遵守。这是我们过去好几次讲到这六点。那今天我们要结束所要看的就是这效法基督。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观念，就是神他所预定的一件事情啊， 啊，这个预定论是在基督徒的神学里面很大的一个话题。那各家的学说讲的不一样，但他们讲的是神预定谁得救这件事情。但我现在要跟大家看的一个预定啊，不是得救的问题，而是得救之后的预定。然后关于这个预定，从来没有任何的争论，所有的基督徒都一致同意，一致顺服。这个预定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8:29这样子说，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神的预定，预定那些得救的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只要信主之后，神的心意他就是预先定下了这个旨意，要我们这些信主得救的人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样模样，使主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除了他之外，他是第一个，后面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基督徒会出来。那这是神的预定，这是神明确的预定，天下没有基督徒会反对这个预定。那弟兄姐妹要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效法基督是神对基督徒的旨意，使我们因此而得着所命定的福，并为主做生命的见证。这是一开始我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话。那么我们既然知道神的意思，他的旨意是叫我们效法基督，那我们来看一看。我现在问一下大家好了，你觉得要怎么效法基督？基督是这么的圣洁、荣耀、美丽啊，我们应该学一学哪一点？还是太多了，学不来。刚才我们不是读了一段圣经吗？那个腓立比说，他就是把耶稣他整个的来到人间跟升到天上哈，在整个的过程就写了一首歌哈，《基督之歌》。这个歌里面它有三个成分。第一个就是耶稣他怎么来到人间，第二个是耶稣怎么在世界上生活，第三个就是耶稣他怎么样升到天上，从死里复活哈，升到天上。我想就根据这三样我们来效法基督。耶稣来到人间就讲耶稣的降生，我们要效法基督的降生。基督怎么降生呢？圣经说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第一个可以学耶稣的，就是学他的虚己哈。因为这一节的圣经哈，就是腓立比书2:7的那个字哈，反倒虚己哈。他这个希腊文哈 ，kenosis。后来就变成英文哈，英文里有这个字，它就是完全把希腊文照着那个拼音的方式把它拼出来。这个字它就是从圣经里面拿出来，就是虚己的意思。你如果去查字典的话，它会说emptying self， 倒空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反而倒空自己，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样式。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说耶稣他怎么样虚己，他怎么样倒空自己，也就是耶稣他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圣经不是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嘛？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在马太福音11:29-30耶稣这样说，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要学耶稣的降生，就要学耶稣的虚己，学他的温柔谦卑。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两种人生观哈，用圣经里的两个人来分享两种人生观。第一种人生观我叫做尼布甲尼撒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就是说这一切呢 都是因为我很行。
圣经怎么说呢？但以理书第四章29-30节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个人是巴比伦王啊，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王啊，你去查那个世界历史一定查得出他来啊。尼布甲尼撒王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之上，因为以前的你知道啊，以前的古代七大世界七大行官有一个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啊，就他那个王宫上面是可以走车走马走人的。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之上，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是尼布甲尼撒的人生观，这一切都不是我用我自己的大能大力建造出来，为要显出我的荣耀吗？那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其实大部分世界上人大概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有了成就，当然没有尼布甲尼撒这个成就这么大，可是我们有了成就之后会要想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聪明，我努力，我有才干做出来这些的成就，要是显出我自己个人的伟大荣耀。这是尼布甲尼撒的人生观。第二种人生观是保罗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就是说，这都是神的恩典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不是我自己有这个本事，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的人生观就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出自于神，不是出自于我。两种人生观，有些人他是尼布甲尼撒的人生观，那有些人他是保罗的人生观。如果要学耶稣的话，就要采取保罗的人生观，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句话两句诗，是我在这个礼拜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在神面前得到的，说唯高者能降，上者能下，跟尊者能卑最高最上最尊贵的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要跟耶稣基督那样子，能够上到他那样的程度，才能够降到他那样的程度。那你说我是谁，我哪里有资格说像耶稣那么尊贵像耶稣那么的崇高呢？有一个方法你一定要先上到跟耶稣一样，才能够降到跟他一样。但有个方法上去，就是用信心跟耶稣相认同，拿出你的信心来，照着神的应许，主耶稣他是在众儿女当中做长子，以后还有许多要领其他的儿女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去。因为神给我的应许，当我因信主的时候，我就成为天父的儿女，我具有神儿女这个尊贵的身份，所以我就是上升了，我是有神儿女身份的人。那这个尊贵的身份胜过世界上任何的身份。一旦你用信心的眼睛接受并且看重这样的身份的时候，那再下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你就可以下得来。我已经有这么尊贵的身份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了手的，就可以很高兴地松开手了。圣经说这些荣耀都是虚浮的荣耀，如果你愿意把这些声名地位都放开来，然后自己就是安安静静的作为跟随主的基督徒，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那弟兄姐妹，世界上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世俗的价值系统，大部分的基督徒仍然是采取这种价值系统，他所看重的、所不看重的、所羡慕的、所效法的，跟世界上不信主的人大致上来说没什么两样。他嘴巴会讲得有点不一样，但实际他心里跟人家是一样的，人家所羡慕的他也羡慕，人家所看重的他也看重。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牢不可破的世俗的价值系统能够突破它呢？你要在基督里用信心跟主耶稣相认同的时候，弟兄姐妹，靠着主耶稣的帮助，我们可以打破这种价值系统。打破之后，你就要蒙福，你就要得到
一个谦卑的人生，而这个谦卑的人生照着耶稣的应许就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叫做轻省，突然之间轻松很多，突然之间不再费力省力很多，突然之间心里有无限的平安跟喜乐，日子好过多了，以前跟人家争的跟人家赌气的那些事情突然之间不重要了，突然你发现可以放下来，然后可以享受神所赐的这美好的人生，那这个是轻省。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关于这个谦卑，一定要做到像耶稣那样的谦卑，因为有两种谦卑哈，一种谦卑是因为人而谦卑，然后第二种谦卑是因为神而谦卑，因为主耶稣基督而谦卑。我讲一讲实际的情况吧，因为人而谦卑哈。在好几年前啊，在我们教会有个家庭，他们现在搬走了哈，在我们这里聚会好久的弟兄姐妹还有孩子一个家，后来他们跟我们分享说，当初要来这间教会的时候，有人就劝我们不要来这间教会，然后那个人为什么说不要来这间教会，那个人就跟他说，你去那间教会就显不出你来了，听得懂吗？你去那间教会就显不出你来了，就说以你现在这种成就到别的教会能够显出你来，显出你来的话你就会在那个教会里面特别受人尊重啊等等。因为他们了解说这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很多读书人，很多高学位的人，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主管、经理，你看不出他来，但是就在教会里面。然后外面的人就说，你去那间教会就显不出你来了，你最好去别间教会能够显出你来。我感谢主，这位就是他们这一家人还是来到我们中间来，高高兴兴的跟大家一起聚会。我们这间教会有这么一个特色，大家在教会里面都是高高兴兴的，谦谦卑卑的，一起生活，一起相处。如果真的是要把世俗的那些所看重的东西拿出来的话，很多东西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大家却能够在教会里面这么的谦和，这么样的喜乐，这么样的平安的相处，是因为这间教会里面有像耶稣一样的人，他们破除了这些牢不可破的这些世俗的观念，在主跟人的面前谦卑下来。那有些本来很骄傲的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来到教会里之后，一开始可能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后来慢慢的看一看了解情况之后，突然他就谦卑下来的、哦、原来那个人是这样子，然后那个人是那样子，然后那我还有什么好夸的，然后就变得很谦卑了。那感谢主，这是能够谦卑下来都是神的工作，我们都是感谢神。但是请大家记得，这是因为人而谦卑，因为你看到旁边有跟你一样能力的人，或者能力比你更高的人，而他的态度比你更谦卑，所以你就谦卑下来。那万一有一天你去了别的地方，换了环境，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特别的杰出，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变得骄傲，因为你周围看看人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换了你也就骄傲起来。这是看人而谦卑的一个弱点，就是一旦看不到能够让自己心服的人的时候，他就不谦卑了。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基督而谦卑的话，你就算走到天涯海角，走到一个很穷苦的乡下，那里人都是没有念过书不识字的，你这个大学者大教授大经理还是能够在他们面前谦卑下来，那是因为你看到说耶稣基督我的主他都可以谦卑自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可以松手，然后甚至说谦卑到走上十字架，我算什么，我有什么不能够谦卑的。一旦你是看着基督而谦卑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真的谦卑下来。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神都要祝福你，让你人生的担子轻省，而且因为你这种谦卑的生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二个效法就是效法基督的生平，效法基督的生平一句话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很奇妙，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九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最后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是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圣经的记载。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嘛？那第二句话不，最后一句话成了，什么成了？天父的事成了。他活在人间，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神的事情。神交付他的工作，也就是替世人的罪代赎，死在十字架上，成了。那个时候，说完了成了这句话，他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神。那从他说的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就是耶稣他在整个的在人间的生平，他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他做成天父所要交付他的事情，他的心中惦记着天父交付他的事情，他的一生就是忠心的来成就神叫他所成就的事情。所以腓立比书讲到耶稣的生平，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之后呢，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成就天父的事情了哈。替世人付出救赎的代价。那也要跟大家讲两种基督徒哈。第一种基督徒是天父以我的事为念。第二种基督徒是我以天父的事为念，这两种一样不一样？第一种基督徒是天父以我的事为念，第二种是我以天父的事为念，那你算算看，你算哪一种？第一种基督徒是这样子，就是说，当然我有需要了，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然后很需要神的帮助，我也信神啊，这两种都是好基督徒，他们都信神的哈。但是第一种的话，他想的是自己的事，想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多半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向神祷告。他希望什么呢？希望天父以我的事为念，神你不要忘记我的事情哦。那第二种基督徒像耶稣那样，他说我以天父的事为念，他常常想着神的家，想着神的国度，想着神的事情。两种基督徒都是信主的基督徒，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都是好基督徒，他们都信主，他们都会祷告，但是他们心里所挂记的、所念念不忘的事情不一样。第一种基督徒，他念念不忘的是我的事情，天父啊，求你让这个事情通过，那个事情让我得到，等等等等。那另外一个，他是总是想着神的事情，神的家怎么样了，神的国度怎么样了。两种基督徒，而神所寻找的是第二种。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在地上怎么可以找得到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呢？那个忠心的管家，他就是念念不忘神的事情，他向神尽忠，在神的家中尽忠。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说我怎么样，我做这件事情我能够得到什么，甚至你怎么说，甚至你做传道人吧，你做宣教士，或者你做教会的执事、理事在团契服事，任何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服事，不是想到我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人家可以怎么夸我我怎么样地位可以提高，不是这样子，而是想到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侍奉神，以天父的事为念。 那耶稣是这样子，如果要效法基督的话，就是效法他的生平。基督的生平从他的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他以天父的事为念。那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呢？向主尽忠的好处就是满足，不会虚空的，突然满足了。因为神给我们人生的意义是要在你做他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意义。说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想得到这个，得到之后你会很空虚。我打赌你得的再多也不会比所罗门更多，但是所罗门都觉得说虚空的虚空。可是反过来说，当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以天父的事为念的时候，突然之间人生很有目的，很有意义，而且非常的满足。最后效法基督的第三样就是效法基督的死里复活，重点就是胜过旧的生命。第三个效法就是胜过旧生命。基督他怎么胜过旧生命呢？他以生命的大能胜过死亡，这是胜过旧生命。他能够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姐妹，你信主，将来你也要从死里复活。神给你宝贵的应许，只要是信主的人，神把这个生命放在你里面。将来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要从死里复活，到天上与主同在，永永远远与主同在，这是神给你生命的信息，应许。你会胜过这个旧的腐败的会死的生命。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新生命，我读一下，就在我们每次有敬礼的时候会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五节，与主联合，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讲到从死里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两种得胜啊，一种是胜过老我，一种是胜过死亡，这两种都是胜过旧的生命。胜过老我就是说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脾气不好，我做人有各样的缺点，但是因为信主之后里面有神新的生命，我也愿意顺从神，结果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一年一年的，我胜过我的老我，我今年的我跟去年的我不一样。那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你不要担心它不会发生。你也许自己感觉不出来，因为你在那里一天一天的过日子，可是今年的你跟去年的你是不一样的，你是一个进步的你，在胜过老我，一定会打胜仗的。只要你愿意跟随主，愿意听他的话，让这个新生命在你里面发作，然后将来有一天你就会胜过死亡。我们看过很多基督徒嘛，到了最后那天面对死亡的时候，为什么他里面有一种胜利在那里你看那世界上的人快死的时候很悲惨的，也是很害怕的，那为什么那基督徒他里面有一种胜利在里面，面对死的时候他能够还有平安，这是很大的胜利这两种得胜，一种是胜过老我，一种胜过死亡。所以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就告诉我们怎么胜过旧生命。那这个得胜有什么好处呢？两个字，就是见证。一旦得胜的话就有见证，这福音就好传了，向谁都可以传得开了，就跟你最亲近的人，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孩子，都能够做见证了，都能够传福音了。一旦胜过旧生命就有见证，就可以做见证，就会成功。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把这最后一个题目重点式的跟大家看了一遍，效法基督三样事情，效法他的降生，效法他的生平，还效法他的死而复活。效法基督的降生就是谦卑下来，基督舍己，他心里是柔和谦卑的。第二，效法基督的生平，
就是做一个以天父的事为念的基督徒。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就是在我们快要见天父的时候可以说成了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哈。最后就是效法基督的死而复活胜过救生命。我花了，我也不想多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完这个灵命成长的系列。我希望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在这个系列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心里面回忆一下过去在几个月当中，你从讲道，从神的话语当中有什么领受，然后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重新的立志，让自己做一个灵命成长的基督徒。如果是一位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这段时间，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过去几个月我们讲的都是关于基督徒怎么灵命成长的事情，那你在我们当中，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也向你的心说话，你受到感动，你想要决志信主，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只要打开你自己的心，很真心的虔诚的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我相信只要接受你，我的罪就得到赦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愿意这样打开心门，这样接受主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感谢主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主愿意接纳我们这些罪人成为你的儿女。求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攻破那些坚固的营垒，使人心变得柔软归向神。愿神的儿女能够在神面前再一次献上自己，能够效法基督，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也求助你祝福在我们中间那些慕道的朋友们，感谢主你带他们来到你家里面听到了福音，求圣灵打开他们的心门，帮助他们跨出这一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